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2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也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那么虽然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它是属于有台湾独立意识的一个政党，但是呢反过来看，希望两岸统一的意见一样的也存在这个开放民主的社会当中。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的来宾啊，他是主张统一的，他是新党。那么新党在台湾他的政治倾向呢很多人都很清楚啊，那么但是不能否认的，开放自由的社会里面就存在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是新党的党主席吴成典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目前在台湾的一些政治发展的形势，以及这一次呢吴主席呢也特别的到洛杉矶来，要跟海外的乡亲朋友们碰面，来跟这个关心政治的华侨同胞一起来交流啊。那么这次呢很高兴的我们可以邀请到吴成典主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吴主席他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不太一样，他是在金门出生的，他是金门县烈屿乡上库村人。那么曾经在金门县担任副县长，后来也选了立法委员还有国大代表，所以呢这个政治成就非常的丰富。好，我们接下来就请今天的来宾是新党的党主席吴成典主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 Hello， 吴主席，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是主持人好，各位那个洛杉矶还有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党主席吴成典。
欢迎欢迎，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吧，你这一次来美国访问的目的是什么？
好，这一次啊这个很荣幸啊，因这个北加州和平统一协会啊邀请我来。我原来留学的时候在中西部啊，对于这个旧金山就比较陌生一点，所以很特殊来看看我们的国人同胞啊，也是我非常这个期待的事情。那这次希望把我在新党这几年的一些经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
嗯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台湾的政治吧。因为台湾目前的这个政治环境，我相信都很清楚啊，就是三大阵营，就是民进党啊、国民党啊、民众党啊。那么新党，我想大家应该记忆都很清楚啊，就是新党曾经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曾经是发光发热过的，但是突然之间时间久了以后，现在变成了小党啊。我想请教主席，一路走来，你认为新党越走越小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
哦，因为当年31年啊，我们新党成立到现在31年，那当年是因为李登辉啊。这个在台湾胡作非为啊，那我们很多前辈啊都看不惯这个事情，就出来组，从国民党出来组的这个新党啊，趁这个势啊而起。那我们现在30年来有一两百位公职，其实在台湾的政治舞台表现都很好。那现在慢慢情势转变了 因为这个都一直很担心国民党会输给这个绿营嘛，所以新党在扩充多大，也有它先天性的这个条件的这个限制的。那两岸呢、又发展，那我们跟国民党呢，事实上还存在一些不一样。虽然都是蓝营里面，我们觉得两岸要进一步的这个携手合作，我们这个民族要永远要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这个、不能打折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在台湾呢，跟国民党这个又合作又对立，所以新党这个上一次的选举啊。变成连这个第三大党的机会都没有了。那现在台湾只剩下这个国民党，这个民进党啊，在比最近崛起的大概是民众党。那其他小党呢，大概都票数都萎缩。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讲，我们的理念呢、新党的理念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啊跟我们一样的。我们有我们自己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人的这个出钱出力啊，希望新党这个理念呢、能够继续往下走。我们新党是代表什么呢？新党就是台湾的一股良心呐、是台湾的良心，是两岸的明灯，一盏灯啊，一盏灯，希望两岸呢、能够携手合作， 大陆、台湾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嘛。
嗯，
这个民族要伟大复兴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尽一份心力。那我们新党在台湾呢，不管我们大我们小，这样的理念呢，我们一直要让它能够往下走。
OK， 这个主席，因为新党的政治理念哦，大家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和平统一。那么和平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统一这个问题就复杂了。那么新党的统一理念是什么？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吗？
不是，我们原来新党说一路都捍卫中华民国嘛，哈。那现在因为这个大陆，他对于这个一个中国原则，他我们当然没有问题，都遵守嘛，都完全配合。那对于九二共识，我们新党也没有问题嘛。我们九二共识本来就有九二共识之后呢，还有海基会、海峡会、那个海协会，然后两岸才有对等的这个谈判啊、交流啊，在马英九时代啊，这个模式也弄得非常好。那后来进一步的一国两制，还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其实我们新党都认同。但是国民党呢，他基本上对一国两制的国民党也是不能认同啦。那这个民进党更不用讲，民进党连九二共识呢都质疑啊。那我们是觉得说两岸啊，可以总来谈嘛，国号可以谈，中华民国更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那成立是另外一个名称叫中国，我们新党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让这个民族携手合作，民族伟大复兴啊，就是我们共同追逐的一个目标跟理想。
OK， 了解了。但是新党成立的时候哈，我看了一下，就是新党当年成立的时候，它的核心理念是反共、反台独，秉持孙中山的思想。那这个反台独对你们来讲这个没有改变，但是反共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新党的政策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
那个很清楚嘛，这个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因为这个反共啊，你说60年前反共跟现在反共意义已经不一样了嘛。啊，60年前那个中国大陆还没有到现在这么进步啊，这么开放啊。事实上，大陆呢也做很大的调整，而且大陆现在目前人民的生活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台湾中华民国人到大陆去看一看，也都习惯于他们现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已经现在的反共跟以前的反共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希望中国做共产党更好，所以不是说我们放弃反共。是说原来那种这个比较落后的、比较内斗型的，我们当然不支持。但以目前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台湾人都可以接受了。我们有100-200万这个长久住在大陆生活的人都没有感觉到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觉得两岸事实上可以共同来开会来讨论，是不是取一个新的国号，或者说用中国，大家都比较顺口一点的，那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这样一个理念之下。那我们两岸来携手合作，来融合发展，往和平统一的方向来努力。这是我们现在新党啊，这个所有的同志同仁啊，都努力，那个，就是说很认真往这个方向在推动。那我们多次跟大陆的这个领导啊接触，我觉得他们也有这个诚意，也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所以这是民族复兴啊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能让他错过了。
OK， 在台湾哈，我们知道这个讲统一这个意识形态的话，基本上市场非常非常的小，有很多很清楚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在两岸的这个海域里面发生很多什么文攻武吓啊，派飞机啊，派什么船啊，一大堆的。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尤其是民众对于中国大陆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好感度是非常低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隔壁香港政治环境也是因为中国的控制而转变的一个问题啊，让大家都看在眼里。第一个是好感没有了，第二个就是如何要信任中国政府，这个难度现在都非常非常的高啊。我想请问你啊，您是新党的党主席，你要怎么样说服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政体或者是在谈判的时候能够相信、能够喜欢他们呢，而不要去讨厌或者是排斥对岸的政府，你要怎么推动？
其实两岸啊，这种政治上的这种东西是对立相对的，因为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后啊，就要去中国化啊，然后变本加厉，把大陆当成好像这个十恶不赦的这种敌人一样。那我们新党觉得岂止以为不可嘛？但是民进党从陈水扁之后呢，现在接着这个蔡英文，然后那个赖清德一路往台湾的方这个独立的方向，虽然他嘴巴上不这样子讲，事实上他的作为通通是往台湾独立的方向在走，然后去中国化。那这个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嘛？ 那会发生比如说这个香港问题啊，其实大陆也敌嘛，如果你们台湾不喜欢香港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台湾单独的一个方案，而它是一个空白授权啊，希望各党各派都来提出内容，那大陆是可以接受的。那至于最近那个水域上发生一些问题，两岸发生一些问题，其实背后有美国在那拱火嘛，美国希望台湾跟大陆啊能够继续的这个往这个分立的方向走，甚至如果真的打起来，台湾海峡这个战火发生，对于他们来讲是乐观其成的。那我们台湾傻傻的就跟这个美国的音乐起舞啊，当然不是说台湾每一个都这样傻，就是民进党政府他为了要搞他的台独呢，为了要跟大陆对立，就听美国的这个牵引，那这是让台海啊，所以这个兵凶战危啊，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从这一次啊，习近平接见马英九啊，让我们这个启发到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暂时摆一边的，我们两岸还是要携手合作。Okay. 要和平，要统一，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这个大方向。
OK， 来这个，吴主席，刚才我的问题是，香港的政治环境让民众在台湾来讲的话，他不能够相信。我的问题是，你怎么让台湾民众相信中国政府？如果两岸能够和平谈下来，然后不会变成香港，这是我的问题。您的意见呢？
这个是这样，香港是香港嘛，香港就是个一国两制。你说现在香港完全变了也没有，香港还是一国两制啊。它唯一的争议就在那个司法的终审权嘛。那原来香港司法的终审权比较偏英国制嘛。啊，那后来这个反送中的时候也很长一段时间，那香港的这个异议分子啊，这个上街抗议，这个到后来这个不堪的这个情况一再发生，所以大陆呢人民代表啊，来决议啊，做这个比较强制性的一个要求。那其实香港并没有被，就香港被台湾的民进党把它污名化得很严重。那当然了，心理上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台湾怎么愿意变成香港呢？台湾不愿意变成香港，不是今天才这样。我们一路以来，我没有觉得台湾跟香港是不一样的。所以大陆习主席才会提出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台湾方案就好了，我们可以来谈。可是当时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蔡英文是一口就把它回绝掉了。根本没有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很可惜。虽然我们台湾跟香港当然可以保持一个不一样，但是我更多看到香港变得这个不是一国两制啦，或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当然我们台湾人民会觉得很提心吊胆。但是事实上呢，我没多久以前我到香港去了一趟，香港除了那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之外，哈，其实香港也是它好的一面啊，生活上啦、啊、并没有受到影响，目前还是很好的一国两制啊，它跟大陆事实上还有很大的很多的不同。我们并去实际上看啊，并没有觉得说香港就违背了这个当时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我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是被污名化。
OK， 但是您认为被污名化，可是问题是广大的民众看在眼里的时候，认为觉得说这个对于中国政治的这个相信信赖程度或者好感度，它是越来越低的。那你的看法呢？你要怎么样提升呢？
对啦，这个就是多，因为你有对方的力量一直要把它污名化，所以人民对他就起疑嘛。那我觉得提升就是要去看，要多接触啊，和平的交流，和平的接触，那大家去比较，用心去体会。因为现在媒体有很多啊，有政治立场，那常常就被那个坏的事情被夸大。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兴起崛起，也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嘛。啊，大陆已经跟以前的这个共产世界不一样。这个东西不用我去解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香港呢，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它还会再回来嘛，它可能产生一个不一样特色的香港。那对香港来讲，大陆并没有希望把香港消灭掉啊，把香港弄坏啊，它还是希望慢慢的把香港人能够带上来。所以我觉得一时的事情啊，有时候这个改革啦、啊、或者这个变动啊，有时候会一时的这个不顺，但总的来讲
还是
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今天访问的来宾呢是新党的党主席吴琛典先生，待会呢我们要来请这个吴主席聊一聊新党，他是一个统派的政党，在台湾是属于非常小的政党了。那么他的理念要如何扩大呢？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来请教他。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新党的党主席吴成典先生。吴先生呢，是从台北飞到我们加州来哦。那么这次呢，他来到洛杉矶，当然是希望跟关心两岸政治的华侨同胞啊，一起来交流。那么所以呢，他这次呢，要来进行这个演讲。那么我想在演讲会之前呢，我们先来跟这个吴主席聊一聊啊，好，那么接下来请教吴主席啊，在两岸的议题上，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绝大部分都是支持保持现状的，那么追求台湾独立的意见有没有？当然是有，但是其实是少数啊。如果反过来看，就是在台湾里面，民意说要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统一啊，不要讲和平啊，就是追求统一的这个意见，其实也是少数的少数。那么新党就是少数里面的头，新党追求的就是统一，但是在选战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选民的认同哦。我想请教你啊，这个为什么新党还要再继续走下去呢？这个道理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在讲说，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办法在选票上获得这个人民的认同的话，或者选民的这个支持的话，这个政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到底意义是什么地方？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各位这个纽约还有我们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党主席吴成典。刚刚那个主持人在问的问题，因为声很小，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
是对，你讲声音我听得很小，但是我大概依稀可以感觉到你的问题的哈。
OK，
那新党在台湾发展是受到这个先天性的一些限制，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觉得我们的障碍，我们继续啊在吸收年轻人，然后跟年轻人带年轻人到大陆去实习去参考。那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很神圣，两岸的民族要伟大复兴啊，是需要更多人来参与，不是只有一党一或者就是少数人，而是整体。我们身为这个时代的这个中国人啊，都要有这种情怀，有这难得的机遇。特别是这几年啊，因为美国介入台海啊，使台海的问题更复杂，所以台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在美国的侨胞、美国的同胞们，你们每一个人一份这个心意啊，都会让这个民族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崛起，让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啊，能够这个让人家刮目相看，能够出人头地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新党在台湾，我们不会因为选举一次选举两次选举的这个失败啊，我们就气馁。我们会继续的努力，而且方法很多啊。这个大家想想看哈，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这个非常的进步。那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它已经进步了，已经变成在世界上啊，已经是很多方面了，已经是牛耳的地步。所以两岸只有统一意图啊，没有其他的选择。你要台湾要独立啊，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往统一的方向发展啊，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但是统一发展呢，又要用和平的方式，这个民族才能伟大啊！只有和平才能伟大，所以新党主张和平统一啊，这样的理念我们不会改，而且我们还有成就感。我觉得最后啊，一定是往和平统一的方向在发展。
OK，
那工作上我们一步一步来努力，让新党更好，
okay.
让台湾的做很大的转变，这样子。
是，但是之前的这个政治金童赵少康就已经回归国民党，弃你们新党而去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还有另外一个，刚才你讲到的就是中国进步，这是绝对是事实哈。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讲政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它并没有改变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民众要相信新党，说要去相信中国的政治呢？您的解释是？
我们是让新党的观察，我们也很深入啊，我们的学者啊，我们新党的党员呐、啊，还有我们的干部啊，到大陆去都会跟他们对谈。那其实每一次去都发现大陆有很多的改善啊，不是说像一般人想说大陆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不是。大陆现在这个干部年轻化啊，你没办法想象，他的干部年轻化到一个程度啊，是让我们觉得说他们我们的意见他有听进去，有在改。你看这次习近平啊接见这个马英九啊，就让很多人觉得很兴奋呐、啊！啊，因为马英九以前呢也讲过这个不统不独不武啊，那习近平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啊，还是讲说只要不台湾不独立不主张独立，这个都可以谈，所以给他一个很高的规格。所以我觉得大陆基本上是灵活的 啊，他们现在跟世界接触之后也知道世界的趋势，那也因为大陆这几年的进步啊，所以美国呢觉得这个要抑制它。那我觉得美国这种心态是不对的，一个国家变好我们要鼓励它，不能说抑制它。那这个中国共产党当然还有一些它的缺点要改善的，我们不能说它没有。那当然我们就要看，因为站在民族的立场啊，比什么都重要。中国共产党有9000多位党员呐、啊，你想想看，这个也是很大的一股实力。所以我们说希望它变好，不希望它变坏。那不管在台湾在海外，我们所有中国人如果都同样这种心情，在这个很重要的关卡的时候啊，确实是中华民族能够这个出人头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我们一起来努力。
OK， 那刚才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就是赵少康政治金童都已经回归国民党了、
哦。对对对，
对啊。
赵少康是这样，赵少康我现在跟他还保持一个很友好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来，我有一些意见的跟他请教了哈。那他当时重回政坛来，他是希望说能够在国民党里面给国民党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还有他的理想。但是进了国民党之后，这么一段时间来，感觉上他的理想受到一些挫折啊，因为还是很多人排斥他，说他当年呢、啊、这个组织的新党啊，那我们新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更多人呢回国民党去把国民党弄好，我们是欢迎的。当年我们新党啊，把我们自己选出来立法委员，像费鸿泰啊、赖世宝啊、雷倩呐 我们基本上都主动的啊，把他们送回国民党去，就希望让国民党更好。那我们新党可以小一点，选举可以小一点，但是我们把新党的年轻人培养，我们要去督促啊，中国大陆要讲真话，对大陆讲真话，对台湾讲真话。那事实上，我们新党的这个做法、这个理念，到今天为止没有改变。
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问题啊，就是说，在台湾这种自由的环境里面，如果没有办法得到选民的认同，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拿到席次的话，所有讲的政治语言基本上都是空话，不是吗？党主席，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主席，我知道你有理念哈，我也相信，就是说你希望能够推动，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让选民认同，而在就是政坛上让新党获得席次的话，所有的东西不是变成空谈了吗？就是没有办法感动选民，让选民的票把口袋里的票送到新党的手中的话，那不是一切都是枉然吗？你的看法呢？
目前的情况确实是如此，但是因为每次选举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因素出来，说国蓝营不能垮，全力的要支持国民党，要全力打，一票都不能跑等等。
嗯，
所以我们蒙受这样的一个困难，一个痛苦。但是我们相信，啊，以目前国民党的情况呢，它并不是党那个铁板一块。
嗯，
国民党内部意见也有很多分歧，啊，存在新党存在对国民党还是会有激励作用。如果国民党能够变好，能够领导台湾走向和平统一，成功不必在我，我们新党也是乐观其成。但是如果国民党呢不能坚持理想，我们现在国民党里面也意志也动摇啊，所以我们新党存在的意义也是在这个地方，哪一天你国民党这个分崩离析了，我们新党要揭竿而起啊。那当然这工作是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台湾的民众啊，慢慢他会觉得我们新党是有道理的。那我也感觉上啊，早期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新党刚出来的时候被台湾骂得很惨，因为现在慢慢他能够接受我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31年来我们新党没有讲过这个假话，我们没有骗过民进党，也没有骗过国民党，也没有骗过共产党，我们都讲真话，希望他们都变好。
嗯，
那我们新党存在价值也是在这个地方。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待会呢，我想我们要来请这个新党党主席吴成典先生来聊一聊金门吧，因为他是金门人哎。金门在这个两岸的历史上，其实非常惨烈的事情发生在那里哦。那么现在两岸虽然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不太好，但是我想谁都不是常常去金门的吧。我想待会我们就请这个吴成典先生告诉我们来谈一谈金门人的心声是什么呢，以及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啊，这些惨痛的历史，我们待会一起来回顾一下吧。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访问的来宾在我们的节目线上，他是新党的党主席吴陈典主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谈一谈有关于在台湾的新党的发展，以及目前的一些政治走向啊。好，那么接下来请教吴主席，您是从金门县发迹的政治人物啊，那金门距离大陆非常非常的接近哦，那么两岸关系当然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停滞不前的这个状况。那么金门呢？金门距离中国大陆这么接近的话，金门跟大陆的这个两岸关系跟台湾本岛应该不太一样吧？金门的心声是什么？就你的了解，你的故乡。
对，这个金门呢、啊，确实是在台湾跟大陆的中间，所以以前呢，台湾人以为我们是外省人。那真正的外省人说我们是台湾人，会讲台语啊，跟这个语言跟台湾一样。那当年那个我们在推动小三通的时候啊，其实困难的程度啊，跟现在也是一样啊，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国民党也不看好，民进党也不看好，甚至还这个推三阻四的。那大陆基本上也觉得金门那么小，小三通也没什么机会，可是。我本人跟曹延章、跟李柱峰啊，我们锲而不舍的，后来总算让这个小三通上路。小三通今年已经23、24年了、哦，所以从以前那么困难的环境，我们不这个一的把它克服掉，上路了。那它竟然可以23、24年啊，可以相安无事，而且两岸都说好，目前大陆也说好，台湾也说好，连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啊，也跟马英九来抢功。而、啊、事实上啊。小三通最大的功劳就是我们新党，我们默默的来推动。其实当时大家并没有来克服它啊，所以我是觉得小三通也是个模式，两岸的模式，我们可以慢慢弄到这个大家都没有障碍的时候啊，然后推上去，它可以这样一路下来，来加惠两岸的这个同胞，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所以我去大陆演讲啊，我常常呼吁大陆呢要有战略定力啊，那呼吁台湾呢。不要去走分离主义，因为那是走不通的。只有往两岸呐、啊，要这个往这个统一的方向啊，相向而行。那可能会中间有一些可以接受、不能接受的这种东西，可以慢慢谈。我相信大陆也有这个诚意，大陆也多次的呼吁我们啊，你把意见讲出来。可是我们如果一直不提意见，然后我们的做法都往台独的方向走，所以大陆呢，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情绪。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从金门模式里面呢、啊，都可以来克服，因为只有金门呢、啊，真正希望大陆好。只有金门啊，真正需要台湾哈，我们是没有分别心的。那这样的模式如果能够推广更多的人，那两岸呢、啊、一定会水到渠成，迟到花就会开。
嗯 ，OK， 我们讲到金门，对我来讲的话，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在台湾念的，所以，金门曾经是发生古宁头战役的地方。当时如果这段历史我没有记错的话。解放军当时要攻下金门，要把金门拿下来，但是输掉了这场战役。我后来看资料，就是共军当时死了有9000多人哦，是全军覆没。然后台湾方面的国军死了也将近4000人。那么这段故事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都把金门战争的事迹拿出来在课堂上里面讲，说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金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啊，民主的堡垒啊。但是我现在长大了 ，OK， 我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随便加一加，有上万人在这里丧命，就是金门。而金门从地图上看，只有一个芝麻一样大的地方，这里曾经死过上万人的地方，而且发生的战役不是一次哦，好几次。如果真的要把那个战役全部都一一列序排好，我觉得那个死亡的数量真的不可思议哦，而且。讲难听一点，死的人在金门恐怕要埋的话，都这没完没了了。来，你跟我谈一下，你对于这些战役，你自己的回想是什么？
是，金门其实两岸的战役啊，其重大的战役就有5次啊。
嗯
啊，这个你刚刚讲的古宁头战争是民国38年、39年嘛啊。
嗯。
然后后来有大二胆战役，后来九三炮战，后来有这个艾森豪访问台湾，后来有这个823炮战，
嗯、对对对，
一路这样打下来，5次重要战役损伤是很多。那你刚刚讲到的古宁头战役，是让那个解放军登陆是9000多人，他死亡大概4000多了，啊，没有全部死伤，还有一部分被俘虏的，还有一部分回大陆去的，啊，那当然回大陆去是少数了。 所以金门确实是一个悲情的地方啊，两岸战争啊，然后都在金门这个地方啊，这个国共啊都在这边打得很惨。那现在我们金门呢也是一样，大部分的乡亲都希望两岸都是中国人嘛，我们要这个体会当时战争的那个可怜，不要再有战争了。所以金门呢是绝对呼吁大家要冷静，要往和平的方向发展。金门到现在为止啊，哈、哦，这个大大小小，从过去的经验跟现在，我们的心智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啊，台湾跟大陆走向分歧的这个方向。然后两岸如果终须一战啊，啊、哦，那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丧失了这个天机，然后也希望这个战争不要再发生在金门岛上，因为这个岛上以前很多死伤的哈、哦，也没有得到赔偿，有啦，有一部分赔偿，但是没有全部，因为那个家破人亡的那种战地啊，你没法想象的。你说你要赔偿，你叫谁去赔偿呢？你看，当现在最近啊，这些年来跟大陆有些往来，大陆说要把他们那个解放军死在金门的这个遗骸是骨头要弄回去。
嗯，
可是怎么弄呢？因为解放军跟国军混成一团呐、啊，你没有办法分。那现在几十年下来，你怎么办法去分说解放军在哪里，国军在哪里？
对，
因为当时啊，这个金门老百姓总共就说几万人，哪有可能把它处理得很好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就跟大陆讲，如果你们是从把金门当成自己的国土，那你把那骨头移到大陆，那个意义已经不太大了。不如说我们两岸携手合作，每年到清明节，你们可以过来跟他们祭拜，就他们那个死亡的家属。那现在就这种方式做得很好啊。他们过来之后，我甚至做副县长的时候，我都陪他们去公祭。所以现在金门已经可以变成一个两岸都共同可以接受的。我也相信金门跟那个厦门啊，两岸就3到5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然后两岸的人民都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如果把金门跟厦门变成一个特区啊，变成一个这个生活区，我们现在制度不一样，可以互相尊重啊。那变成一个生活区，变成一个示范区，将来变成中国创造出来一个双子城，那对两岸的中国同胞来讲，是不是很伟大的一个事情呢？那我们金门跟厦门都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它实在太近了。他的这个人情啊、世故啊，几乎都一样。我们金门人甚至台湾人到厦门去，你不要讲你是台湾来的，没人知道你是台湾来的，因为跟漳州、跟泉州、跟厦门，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情怀啊，对我们金门来讲，比谁都还要来深刻。那我们也希望利用小三通这样一个模式啊，让两岸越走越近，两岸越走越近。有一天我们和平统一，这个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荣宠。
Okay.
而且我觉得两岸这个和平统一之后啊，如果能够产生一个盛世啊，我相信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盛世的都来得有意义。
OK， 好，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来宾，如果您听到他一直在讲统一的事情，他是新党的党主席吴振典先生。台湾是一个政治环境开放的社会啊，所以有独立的言论，也有统一的言论，或者就像这个不统不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都是接受的。我还是要强调，这个台湾的文化里面政治思想是自由的，如果是其他地方来的人他不自由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从台湾出来的都是属于政治自由，那么统一也是思想的一部分哈，希望大家能够接受。你可以不同意，但是呢，这个既然来者是客，我访问的来宾让大家听听他的理念。尤其这个主席哦是金门人，金门在这个历史上发生过的战役啊，在那里死了非常多的人。两岸关系最差的时候就是发生在金门，就是杀人放火的，而且这个战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Google 一下，非常可怕。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吴主席，就像我刚才讲的，金门是战地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普通人是不能去金门的，除非你是金门出生的，你是金门人才能够去金门，或者你是军人，你是在金门有这个业务或者是必须驻扎在那里才可以去的。但是现在环境已经改变了，金门也成为了观光景点之一哦。那么当年两岸作战的那个遗迹哦，到现在是不是都还看得到？如果要想到那种战争的可怕或者残忍无情，金门是不是最写实的地方？是不是这样？
是，我们以前新党主义团到金门太武山公墓，就有一位山东籍的人看到金门太武山公墓那个墓碑上啊，有80%-90%都是山东人，当年青年军嘛，就他现场啊就大哭，说当年那个古宁头战争的时候，青年军呐、啊，事实上正好啊， 我们的国军是山东人，那大陆的解放军29军、30军也是山东人，所以我常常讲，山东人跟山东人到金门来打仗，打一打他们就跑了，各别的走了，我们金门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这个历史悲情啊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希望两岸的骨肉同胞啊，大家珍惜这个历史田园。中国什么时候有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所以你对统一反对，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都拜托你思考一下。我们一个人出一份力啊，这个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不会继续落后，我们不会继续挨打。这是这个多难得的历史情缘，特别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原来我们爱国，我们希望民族更好。那国父孙中山的理想呢，现在共产党也在帮他实现，所以我们应该把前面的一些这个恩怨情仇啊，暂时放一边，要来看到我们这让我们这个民族啊能够站起来，这比什么都还重要。
OK， 那么金门现在的这些环境里面，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观光区，是不是？当年的这些断垣残壁，现在也是观光的景点，是吗？
对对，金门的历史啊很久，它现在有历史记载到现在有1700年，台湾才有400年的历史而已，金门有1700年，所以我们跟福建啊、跟漳州、跟泉州啊、跟厦门几乎就是一起发展的。那所以这个内地的这种情怀文化。啊，那我们金门过去这70-80年都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我们现在金门啊，常常这个有几兄弟啊，两位在台湾，两位在金门，所以我们是跟台湾没有办法割舍，我们跟文化上这个风俗习惯上跟大陆没办法割舍，所以我们期待两岸和好，两岸携手合作啊，会创造历史上很不容易得来的这种历史机缘。那海内外同胞，我们可以促成这样的事情。你想想看啊，身为一个炎黄子孙，身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历史情缘是多么难得。所以我们新党可以遭受人家这个批评谩骂，啊，到在台湾遭受人家这个吐口水。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理念还是很正确的。
好，
我们需要继续的坚持这个时代的这个使命。
Okay.
那我相信呢，时间到了，花就会开。
Okay.
大家一起努力啊！
好，来，这个你刚才讲到吐口水嘛，对不对？我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我们再来请教这个新党党主席吴琛典先生。其实一个政党就是一家公司。你今天要有人投资你，就像说有人要对你捐款，你的理念才能够发扬光大。如果你募不到钱，你的理念也没有人要听，那基本上这个政党可能就要走到死胡同里面去了。待会我想请教这个新党党主席，新党为什么不回去国民党呢？国民党家大业大，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新党可以在里面自成一局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混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教吴先生。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的来宾是新党的党主席吴琛典先生。这次呢，他刚好访问洛杉矶啊，跟这个侨胞要进行这个交流啊，所以呢，今天抽一天的时间来访问这个主席。好，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吴主席啊，刚才你谈到就是说你们新党的理念，很多人对你们吐口水，然后不能够接受，认为你们这个讲的都是这个胡言乱语，没关系，这个我们
听不到。
你现在听到了吗？你现在听到了吗 ？Hello，
声音很小。
Well,
OK，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这是 OK。
好，来，
现在可以了吗 ？OK， 好，我因为我用大喊大叫，其实我们这个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听得见，你刚好跟我线路有点怎么讲短路吧？没关系，你现在听见就好了。我想请教你哈，刚才你谈到就说新党一路走来，可能有很多人对你们吐口水，认为你们的理念他们不接受，没关系。但是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既然你们当初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为什么不回去国民党？想要这个推广你自己的理念的话，需要有强烈的政党才能够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这样继续走下去，党越来越小的话，如果因此而这个泡沫化了，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的理念不是需要实践吗？为什么不回到国民党里面去呢？
OK， 我们新党当年创党的七位前辈啊，他们是立法委员，都是国民党籍的。可是后来我们新党这个党员呢，有一半超过50%以上是本省籍的，那很多的也没有参加国民党过，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所以是原来创党的七位这个大佬，他们是国民党全部国民党籍，但是后来的党员就不是通通都是国民党籍的，都是籍一。那其二是什么呢？国民党已经走到像目前我们觉得他根本这个连中心思想都没有了，国父他们现在也不提啦，那个蒋公他们也不太在意啊，甚至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倍晋三过世啊，他们还去跟他行礼啊，那个还降半旗啊，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回归认同这样的一个政党呢？那目前假设我们回国民党去，国民党现在有这个朱立伦的国民党啊，是不是有韩国瑜的国民党啊，有赵少康的国民党啊，有朱这个洪秀柱的国民党啊，有马英九的国民党，有王金平的国民党啊，那我们新党要回国民党，回哪一个国民党呢？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是以内部啊已经这样分歧，然后他们的党主席可以跟日本降半旗，可以跟日本人行礼，那没有办法吸收我们这个我们的心理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再小我们都要坚持我们新党的理念。新党31年来啊，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我们青年清清白白，我们不能贪污啊，绝对不能贪污，要清清白白的。我们100、200个公职啊，这31年来没有贪赃枉法的啊。我们要和平统一，跟大陆我们要和平统一，我们要让这个中国共产党改善。让我们两岸同胞能够接受。
OK， 好，这个我刚才强调，就是说民主政党如果要经营下去的话，基本上是要感动选民的嘛，同时也要游说选民向你们捐款，才能够让政党继续经营下去嘛。那我想请问你，这个现在台湾的这个三大政党都已经占得满满的，那么新党从很大变成很小，在选举上现在也是失利的状况之下，那新党这样走下去的话，我想请问你啊，这个在你碰到选民的时候，选民你能够说服选民吗？
没有，我觉得会，我们自己感受得出来。比如说我们在招收新党员，哎，不错啊，很多人都贴近我们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时机的转变呢、啊，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并不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觉得时间到了。一定有很多人会来认同我们啊！我是相当有这个信心。目前是很多人认同我们，可是他票又回国民党去，因为他怕国民党出事情嘛。那这种心理我们也懂，就像赵少康为什么回国民党去也是一样啊。赵少康跟我们的感情也是很好啊，但他还是觉得说从国民党去比较有机会去救这个国家，我们尊重他。但是、
okay.
但是我们自己哈，我们也感觉未来的环境会被我们慢慢这个春风吹又生呐、啊，这个机会再回头的机会是很大。
OK， 好，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今天的来宾，他是新党的党主席吴成典先生，这次来到洛杉矶呢，要来做演讲，叫做他的主题是从马习会看两岸关系。好，在这里先祝你这个演讲成功哦，谢谢你主席，
谢谢，
好，再见，拜拜，
谢谢，再见，拜拜。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喽，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跟您说声晚安，拜拜。